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的后面那一部分，还有这个十二章整个一章哈。后面来看这个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来看这几节哈，你注意十九节，十九节说另一方面啊，另一方面说另一方面呢，那些因啊斯基反而发生的这个患难被赶散的人呢，说他们走遍了那个地方，只走到什么腓尼基，还有塞浦路斯，还有这个安提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地方啊，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啊，从犹太全地过了撒玛利亚啊，走到这个地方啊，回来。我们看哈，《使徒行传》呢，它很多的时候，它这个记载是平行在记载啊，有的时候呢是一件事接着一件，有些事的时候呢先记一件事，然后再记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同时发生的事情。啊，在教会不断的兴旺的时候，那个传福音不断的广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上一章的时候提到这个哥尼流啊，啊，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啊，在哥尼流的家中建立教会啊，福音广传。然后在这里呢，就提到另外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从斯蒂凡被害开始起，耶路撒冷的众圣徒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啊。不仅仅是这里边记载的那个七个执事之一的那个腓力在传福音，在腓力传福音的同时呢，其余的门徒也带着福音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你看到没有？他们穿过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走到这个叙利亚，到这个腓尼基啊，那然后这个塞浦路斯，还有安提阿。塞浦路斯就是那个岛啊，居比路那个岛，然后还有这个安提阿传主的福音啊。实际上，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个逼迫的时候呢，就开始他们就分散的各地开始传，然后说仅非犹太人就不对任何人传啊，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安提阿后也向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传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呢，其中有一部分是说希伯来话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不懂希腊文，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你像这些塞浦路斯啊、古利奈人，这些就是使徒行传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从天涯各国来的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啊，或者入犹太教的人，他们是说希腊文的，然后这些呢，他们就去向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说。我们看上帝呢在使用这两种人，一个是说希伯来话的，一个是说希腊文的啊，都在传主的福音，说主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有非常多的人呢就回转信了主。这里是什么？第一呢，传福音必须有主的能力同在，有圣灵的能力才能讲得对，然后还有主的能力让人能够去回转信主，不然你传了也没有人信啊，也没有人信。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主在做福音的工作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不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起聚集，教训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看这个往上讲，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啊。我们看到呢，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就是说，基本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啊，就是说从耶路撒冷、那个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到了外邦的时候，到外邦的土地，到推着西顿那个往外那个土地上。就当这里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呢，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然后就会差人啊，差人过去。差人过去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给人按手，是吧，受圣灵的洗；另一方面是坚固人的信仰，是吧，坚固人的信仰。就跟之前在犹太地和撒玛利亚那个地区建立教会一样啊，也就是说这里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和在犹太人当中和在撒玛利亚人当中是一样的。 23节，他们到了之后看到神的恩，而且欢喜的鼓励所有人要立定心智，持续的留在主里面。注意哈，怎样去兼顾教会呢？看到这些人信主之后要做什么？一个福音事工很大的时候，其实教会要做什么？教会在一个事工，在一个福音兴起的时候，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是劝人，让所有这些归进来的人要立定自己的心智，长久的、永久的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教会在就是上帝在每个时代都给一些教会开这个福音的出路。那有的教会就有机会向很多人传福音，或者是能结很多果子。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去给自己添名敛财啊，就是说把自己做大了是吧，做成一个宗派，做成一个教区，而是你要让这些已经得救的人，让他去持续的得救，让他持续的在主里面，你兼顾他的信仰，让他立定心智去恒心的跟随主，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这才是你对这个对新的信徒对你结的果子你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你看初代教会的这个人嘛，都是非常良善的，上帝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通过主的这个使用啊，通过主借他这个福音去谋自己的私利，是吧？谋财壮大自己，或者说给自己添名添利，没有，也没有说借着这个传道的时候宣扬一些个人的神学理念，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情怀都没有，他只是在劝人。今天我们劝人就是这样嘛，你信主之后你要什么？你要是立定心智一生跟随主，你立定心智去做主让你做的，别做主不让你做的，这就是你一生要做的，立定心智恒心归主嘛。然后呢，说这个，说因为他是个好人，就是良善，被圣灵和信心充满，就有许多人被添加到主，啊，这个工作为什么有果效呢？当然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其实呢，上帝选的这个器皿是良善的，是吧？是没有私心的，是被圣灵和信心充满。巴拿巴这个人有私心吗？没有，他把所有都献上了，对不对啊？然后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他被圣灵充满，有恩赐，而且他的信心非常大，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他就。交给使徒，就证明他相信上帝会供应他，对吧？他既有爱心又良善，而且他是个立位人，使徒称他为什么？劝位子。他就是做这个劝勉人兼顾教会的工作，这就是他上帝让他去一直给他能力去做的，有信心。你看到没有哈？教会用人用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他必须得是个良善的人，他要是内心邪恶，充满贪心，充满情欲，那这个人他，我跟你说，他做谁的工作他就毁了，他没法做教会的工作，对不对？你做教会的工作，你去传福音，你去做见证，你必须得是个良善的人，你的内心要干净，要纯净，要没有私欲，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也没有那些贪心，然后你有恩赐，圣灵的恩赐，然后是什么？你有信心，这个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嘴上的信心，说啊我怎么有信心，最后发现假的啊。只有这样人做工作的时候，上帝才同在，有更多的人才会被叫到主里面。你教会你要是用一个不是这样的人，你用这个行邪术的西门那样的喜欢名的，或者是亚拿尼亚撒菲拉的，那你这个教会你的工作做不开的啊。所以说你看教会差遣这样的人呢，这个果效就非常大，因为上帝喜悦他，跟他同在，也祝福他手中的工作，很多人就归了主，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结果子也是什么样。你是个神所喜悦的，你结的果子也是神所喜悦的。你是个又淫又邪的人，你带进来的人也是又淫又邪的玩意啊，就是这个样嘛。25节，然后他去大树去找扫罗，然后把扫罗带到安提阿啊。我们看到他扫罗当年因为逼迫是吧，被迫在大树要暂时躲一下，然后巴拿巴就把他叫回来，然后这里说哈，他们甚至有一整年在聚会。什么意思？是一周聚一次吗？是一周聚两次吗？不是，是天天聚，天天查经。你要知道这个福音事工有多么的火热。然后说导致有许多群众啊，有教导许多群众，而且在安提阿第一次这个门徒被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今天叫什么？基督徒。基督徒这名字从什么时候来的？就是那些人那时候天天聚会，他们的特点就是天天聚会，是吧？天天聚会。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有的人会问，那天天聚会那吃喝怎么办？那钱呢怎么办？很简单，上帝供应啊，是不是？当一个教会真的属灵的这个状况兴旺的这种时候呢，你天天聚上帝也能供得起你，对吧？ 它不像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传到这几年，我见过，我去有一些教会讲过道哈，我就真的是恶心到极致。哎，我说今天怎么没人来呢？他说，人家都忙正事去，哪跟你似的，天天就忙活这些事儿。这还是在教会里边管那个管教会的，哎，老多就有这种玩意儿，你这种玩意儿是不可能复兴的。所以说，你看到由一个良善的人、上帝喜悦的人兴起的这个事工，非常的火热。你如果有机会，上帝让我们也这样，一整年都在聚会，那真是，那证明这个教会里的人他的热心不得了。他就是说，昼夜思想神的话，他就是天天就想要聚会，但是他也没穷了，他也没有说安提阿教会的人天天聚会，然后没吃的，没有的。以色列人走旷野四十年，鞋没有破，也没有缺吃缺穿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哈。你被呼召为做基督徒，你就是聚会的。你这种天天聚会，你这种天天思想神的话语，你在外人看来，他就觉得你很特别，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基督徒，啊。我们看到巴拿巴不仅自己兼顾教会，劝勉门徒，他还专门去大树找来了扫罗，让扫罗来做教会的工作。为什么？他知道扫罗有恩赐，对不对？他知道扫罗从神领受的那些真道可以大大的帮助这个教会，所以他把扫罗找过来。我跟你说，今天不是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都是这样的，有的人黑心，有的人他怕，哎，这个人有恩赐，我把他叫过来，我把他的讲道推给别人，那他不就超过我了吗？那人听他的，那我的名利哪里来啊？对不对？那巴拿巴是不是这种人？不是的，巴拿巴不是的，巴拿巴从来不会去嫉妒弟兄，也不会去陷害。扫罗当年因为逼迫教会不被人接待，是谁把他打通这个通道？是巴拿巴。扫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巴拿巴他想到的就是把这个有恩赐的弟兄叫过来，然后让他在主的道上能够同工，因为他知道扫罗讲到的恩赐比他还大。所以说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一年当中，这个真道的事工，这个聚会的事工就火热起来。从那一年开始，门徒被世人称为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基督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啊。那个亚西帕说：“啊，你想稍微一劝，就让我做基督徒啊。”彼得前书说：“若作为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倒因这事归荣耀给神。”在这里呢，你要注意一点，从这一年开始，世人开始察觉基督的教会、基督的门徒跟犹太教之间的区别，是不是？是不是区别？对啊，基督的教会、基督徒信神，但是重点和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上帝。教会所有的讲道和教训、讲旧约的时候，都是围绕耶稣基督。而且教会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再说一下，不断的聚会，不断的讲道。希伯来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不属灵的人，每周一次聚会，他都觉得有负担；但是真正属灵的人，天天聚，人家都觉得不满足啊，因为天天有圣灵的同在，天天有真理。求主也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和恩赐啊，而且我们内心是甘心情愿。所以说从这一年开始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我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对外头人宣称的时候，其实你说你是干什么的？你就说你是基督徒，你也不要强调我是什么宗，我跟过什么什么人，我这宗那宗，不要把那个东西挂在基督的前面，你就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给人讲圣经不是在讲知识，是在讲基督。所以说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宗在做什么，你就能够清楚的知道最干净的信仰、最纯正的信仰、最简单的信仰在起初的时候是什么样，不像今天这么混乱，不像今天这么多的利益勾兑与宗派那些异端邪说，起初的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坚持聚会的基督徒啊，只有这样简单的信的时候你才喜乐，只有这样热心的时候你才不会走偏。 然而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从这一年开始，外邦人意识到基督的教会跟犹太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往后的时候看十二章的时候，谁也谁出来了，叙利王开始逼迫教会。从这一年开始，这些世俗的掌权者当中，有人就注意到犹太教跟基督信仰的不同。你要明白，无论从那时候还是到后来，在欧洲兴起的针对基督教、基督这个信仰逼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犹太教在当时是合法的，因为犹太教的人他跟政治有联系，有人在政治上保护他的信仰。但是教会往后看的话，这是被当时的掌权者是判为非法的。今天也是这样，今天这些犹太人，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这些邪术，然后霸占了整个世界的权力，让那些什么西方的政客之类的为他站台，然后呢逼迫神的教会，对不对？就这个样子。真正的教会谁也不靠，真正的教会就靠主。那些什么国教啊，或者靠着掌权者给他站台的啊，都不是真正的教会，对不对？真正的教会不会像天主教那样，像东正教那样找一个掌权者给自己站台保护自己。真正的教会是靠上帝保护，在逼迫当中也是依靠上帝。所以说从那时候起，这个掌权者开始认清基督教会跟犹太教的区别，然后他就后来就对基督的教会下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看二十七到三十节哈，说当那些日子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先知们嘛被圣灵指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安提阿。他们当中有一位先知被称为亚加布，亚加布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哈甲，啊，就是蝗虫的意思。这个亚加布起来，看以斯拉第二章哈，一个就是那个基遍人的后代尼提宁呢，就在殿中侍奉的那个人的一个首领啊，哈甲，通过圣灵预言将有极大的饥荒临到当时那个世界。说这件事情呢，在发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的时候格老丢年就发生了，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你要注意哈，圣灵指示耶路撒冷教会的先知去到安提阿说这个饥荒的事情，是吧？但说完饥荒的事情，有没有说其他的事情？有没有去要钱？有没有话说？哎呀，有什么没有说？有没有说什么？没有说这些东西。但是你看二十九节，说那些在安提阿的门徒自动的，注意哈，自动的，照着每个人所拥有的，就你的穷富程度，你钱多少，说每一个人都，所有人每一个人都决定好了，为了供给，去送给那些在犹太的众弟兄，没有张嘴要钱，主动的奉献，对不对？先知有圣灵感动。这些安提阿的门徒也有圣灵感动，啊！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就如同在旧约的时候，神通过约瑟预言埃及有什么有大饥荒临到，是吧？接着约瑟把这个梦解开了，然后为的是让人提前准备好，免得被饥荒所灭。同样，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些日子，在全地的饥荒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圣灵通过先知向安提阿教会的众人指明全地都要有饥荒，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他们提前去准备，去帮助在犹太的众弟兄。你要注意，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其他教会，就是就像这个安提阿教会包括亚细亚教会有什么不同，你要还有在罗马有什么不同，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耶路撒冷教会是传道者，其他的教会是什么？是听道者。你要明白啊，安提阿人所领受的真道谁传过来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有没有产业？都卖了， 在使徒行传呢都卖了，他们没有产业，他们靠的是福音养生。所以说这些犹太的弟兄呢，把福音的真理传给这些外族人，这些外族人听见真道蒙了神的恩典之后，他们理应去帮助那些善待那些传真道给他的人，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要不要有人天天给你讲奉献去催着你？不需要的。如果一个人哈，他的奉献心智得天天教会得骂着他，得催着他去做，那么他就不守灵了。在道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为什么呢？不然的话，你就是自欺欺人。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着什么收着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收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收圣灵得永生。为什么这么说？所有听过真道却不帮助那些传真道者的，他其实里边要么有情欲，要么有贪心，这样的人没有永生。其实呢，世上总有饥荒和灾难临到整个全地，基督徒也免不了在世界上经历饥荒，经历困难啊。对啊，你说上帝必有供应，对，是这么个道理。那上帝怎么供应？我告诉你，上帝怎么供应呢？上帝还不就是借着弟兄姊妹供应吗？也就是说，今天呢，你会注意在教会里面那些做全职侍奉的啊，那些人，那人会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动或者是灾难的发生会产生缺乏，需要人帮助？是会的。但是神让他们缺乏，目的是让你这不缺乏的去帮助，对吧？雅各书不也说吗？你看到弟兄有困难，你说啊，愿你平安的去吧，愿上帝祝福你，不给他用。雅各书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审判原是像夸审怜悯原是审判夸胜。这个不怜悯人不就是指的这些不奉献不支持传道的人吗？耶路撒冷教会为了神的道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已经变卖了一切。那么你这外族人啊，你听到这些真道，你也知道接下来几年当中会有饥荒，你有良心的话，你一定会去做这个事。圣经没有说先知说你们要给钱，有没有人说？没有，没有。今天的中国教会的基督徒完全没有这种奉献的心智。我传道这么多年，我几乎看不到真心帮助和奉献，要么有姐是把家里剩的垃圾拿到教会，要么有的奉献一点还威胁，这种人很多。但是你看初代教会的信仰，初代教会不但耶路撒冷人是甘心的，你看这些外族人，这些安提阿教会的人都是这样。这就是有一种敬畏上帝、爱神、爱弟兄的这种怜悯之心在里面。说于是这个众门徒啊，照着每个人所拥有的啊，他们每一个都决定好了去送给在犹太的弟兄。安提阿教会的众人呢，是神所喜悦的，每一个人甘心乐意，每一个人都拿出了自己所用的。当然他们也知道，那这几年他们肯定也要经历饥荒，他们自己留下了够自己吃的，然后剩下的就怎么样，就奉献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弟兄，对吧？而且是提前准备啊，既然相信圣灵借着先知的话是真的，就应该甘心的去帮助，否则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啊，就是死的信心，对吧？雅各书二章说的嘛，看到这种事情了，都告诉你了，你说啊，愿你平安的去吧，愿上帝祝福你，那你的这个行为有什么益处？今天我见过太多宣称自己要舍弃家跟随主，宣称自己真的要有奉献的心智，我后来发现没有，只不过打嘴炮而已啊。然后呢，在这里你要知道哈，圣经鼓励所有世代的人像安提阿教会的会众一样，主动的、甘心的、尽自己的所能对传道者、对那些缺乏的弟兄进行帮助，实际的帮助。神会感动人去帮助那些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做全职传道。那耶路撒冷教会人就是这样啊，因为传道者是靠福音养生的，听道之人要做的就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提前准备的去奉献。就像这里安提阿教会的人向犹太地的弟兄所行的。其实呢，你会发现在之后哥林多后书提到另外一个榜样，就是马其顿教会。 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在非常穷的时候，仍然去帮助圣徒，为的就是在能够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今天领受了真道，你就有义务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种事情不需要人天天在讲道里边去催你，说到脸上。因为一个人他敬不敬畏上帝，他内心有没有怜悯，看他做的就知道。啊，看他做的就知道。三节，甚至他们也这样行了，啊，差人往众长老那里去，通过巴拿巴和扫罗的手。巴拿巴是什么人呀？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扫罗是什么人？后边说了，巴拿巴和扫罗是为神的道不顾性命的人。负责收奉献的，负责押运这个奉献的人，必须是巴拿巴和扫罗这样的人，他才能管理教会的奉献。今天教会很多人是什么？一些贪心娘们管奉献，要么就是又淫又邪的人，又贪心的人，根本就没有良善的人去管这些奉献。这些人他其实不懂得怎么去支配这个奉献，他可能拿了奉献去撒币，拿了奉献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真正需求他不给，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跟到后书的时候，保罗那时候他们找人去那个押送这个奉献的时候，他就专门找这些什么众教会就认可的，就在神的道上没有贪心的，只是说在福音上有热心的人，就挑不出毛病的那种人啊，就是这样啊。咱们来看一下十二章啊，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到第五节。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正是除教的日子。彼得约希律拿了彼得在监里，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禁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来看这五节哈，第一节说：然而在那段时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里的神，什么时间呢？就在福音在安提阿兴旺的这段时间，对吧？就这段时间，说他不仅苦害教会的人，而且用刀杀了约翰的兄弟雅各。啊，起初呢，后来提醒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吧？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须受难十日，你们要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是吧？还有起初第二章，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对不对？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在逼迫当中仍然坚守主的道。约翰的兄弟雅各被杀，其他弟兄被抓进去受刑，然后在教会为首的彼得被抓起来要公开审判，就在这种时候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呢，这个福音事工总是有这种起伏，有的时候大大兴旺，大大平安，福音广传，然后接着就临到什么大的患难，是吧？然后患难接着之后，福音又兴起，是吧？教会又平安，然后再接着又有患难，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一生在信仰当中都是这样的。你看使徒行传当中呢，这个逼迫患难和平安是交替的过来的。这些逼迫患难呢，由恶人加在教会和圣徒身上，但是这是神的旨意。这些事情呢，我们通过使徒行传可以知道，教会在世界上兴起传道结果子，在福音兴旺之后，往往就是伴着逼迫和患难临到。其实这几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是有的，要么是遭遇逼迫监禁受难被杀，要么是教内的逼迫，要么是教外的逼迫，都会有，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只是程度不同。有人是直接被杀，有人是被抓起来受刑，有的人是像彼得一样被抓起来要公开审判，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但是你所要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呢，也跟提摩太讲过这些事情，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是呢既有逼迫 也会有神奇妙的拯救，也会有神奇妙的拯救啊，也会有神奇妙的拯救。第三节，他为什么做呢？因为他看见犹太人喜悦，他就开始去逮捕彼得啊，然后要在公开的时候就去这个审判彼得。首先呢，什么样的人会喜悦教会遭难呢？就是启示录三章说的撒旦议会，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使他在你脚前下拜，也让你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其实呢，有两层层面。第一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什么？撒旦议会。第二句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你不要今天动不动支持啊，我支持以色列，哎，我支持这个，支持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什么？撒旦议会，是基督的仇敌。另外一个，逼迫真正传道的人也属撒旦议会。他说他是教会，他是牧师的传道人，他其实就是跟撒旦议会一样的事情啊。属撒旦的就是应着镜像不信不悔改，逼迫呢真正传道的啊。希律呢，我们注意哈，我再次讲到希律这个角色。希律并不等同于什么凯撒，或者等同于那种纯粹的外邦人。在圣经当中，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希律，有不止一个希律。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希律是归信犹太教的以东人，就像这个希律一样，每年他到耶路撒冷会过节，然后他也守犹太律法，他也是尝试让犹太人看觉得他是跟他们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希律呢是耶路撒冷那个区域的掌权者，他在政治上一直尝试去讨好犹太人，为的是得到犹太人的认可，能够巩固他的王位，是吧？要巩固他的王位。耶路撒冷圣殿也是希律建的，希律不是纯粹的这个外邦人。你要注意这个希律哈，给大家捋一下这个希律。首先呢，在伯利恒屠杀婴孩的那个叫大希律啊，大希律，大希律，大希律呢跟犹太人就是结亲嘛，娶犹太人嘛，然后就是得到这个政治权利，大希律。然后这个希律呢是，你看那个大希律之后有一个他的儿子叫希律亚基老，是大希律的儿子，曾经杀过三千个犹太人，啊。那个后来被罢免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就是这个杀害雅各的，这个是亚基帕一世，是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的孙子。使徒行传之后还一个叫亚基帕的，那个是这个人的儿子，叫亚基帕二世，就是听保罗给为自己辩护的。这就是圣经当中这几个希律啊，这几个希律，这几个希律啊。希律呢不是完全不信的外邦人，是进犹太教宣誓自己信以色列神的人啊，不然他不会去讨好犹太人，他不会去观察犹太人到底喜欢什么，他只观察到犹太人讨厌教会，他才去干这个事情啊。说那是除教节的日子，说彼得呢被放到监牢，有交给一个四个士兵组成的卫队，四个士兵去轮番的去看管他，要在逾越节之后呢公开交给民众，就像当年审判耶稣一样啊。然后彼得在监里被看管着，除教节就是逾越节啊。除教节为了避免节期生乱呢，犹太人策划在除教节之后杀耶稣啊，不过还是杀了耶稣。所以希律呢也把彼得下到监里，等过了节再去公开处置彼得啊。但是呢教会呢为彼得切切的向神祷告。我们来看这里哈，面对逼迫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呢？祷告。面对逼迫的时候去祷告。今天我那几年学道的时候我就见过，本来有那个培训嘛，传道人培训，在这讲着讲着突然间这个国宝来了，然后不让去了。这时候就能看出很多人嘴脸来，有一个好像那个好像有一个是搞直销的，他就给他当地的 他所谓他认识的什么公安局长打电话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啊联系关系联系一下用上，其实这都什么用没有啊，哼。还有的呢说国内某某地方又受逼迫了，号召海外的那些西方的那些就是有政治权利的人啊，为这个人呼喊啊，想办法营救这个人，这些都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患难的时候不要去求人，教会患难的时候只有一项事情是必须做且是有效的，就是跪在那里横切祷告。你横切祷告其实能够产生的结果，第一个呢，如果你教会有罪，你横切祷告之后，上帝就能指示你让你去悔改。第二个，如果没有罪，这个事情是唯一受逼迫，你就要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全。这些人从祷告，从逼迫中祷告，到最后彼得得救，到最后希律被上帝毁灭，这是要经过信心的功课的。祷告不但意味着虔诚，也意味着什么？信心，也意味着等候。基督徒，基督的教会跟犹太教、跟撒旦一会、跟假教会的不同在哪里？就是他们依靠人，我们依靠神。依靠神绝对胜过依靠人，依靠人你就不能依靠神啊！这种事是必须的，神就让你得胜，你胜过去。当这一切结束，你胜过去的时候，那种喜乐是没法比的，是你靠人得来比不了的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希律要将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一个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掉下来。天使对他说树上鞋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看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第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是真是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上帝使耶路撒冷教会经历这个逼迫，最终是要显一个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比之前彼得被抓的时候那些神迹还大。这是一个在更大的患难和逼迫当中的一个神迹，为要显明上帝与一个教会同在。第六节说，就在这一夜呢，第二天彼得就要被拖出来公开审判。那一天呢，希律为了确保这件事情能够最终做成，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他就派两个士兵，连彼得睡觉的时候都在他们中间，说彼得被两条链子捆着，两条锁链捆着啊，绑在那里还不行，还得有人坐在旁边陪他睡，然后门外也锁着，门外也有人看守，严防死守，不让彼得有任何方式接触到外面的帮助。这也显明最后那来帮的就是上帝，就是天使。你记住，当教会没人帮的时候，当就神的仆人没人帮，当所有的出路都堵死的时候，神照样有办法。对于真正的教会，真正的门徒，绝境越大神迹越大，绝境越大帮助越大，人不帮，上帝从天上直接帮。第七节，然后看到有主的使者忽然出现在那个在房中且光照，他拍打彼得的肋旁，叫他起来，说起来，迅速起来，那链子就掉下来了。啊，这就是主的全能嘛，从主那来的话语，啊，主的全能超越世上所有的全能，主要决定拯救一个人，无人能害他。彼得最终要走上殉道，但是在彼得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人能伤害他啊！今天呢，你不要抗拒逼迫，抗拒殉道，你也不要张嘴闭嘴就逼迫就殉道。我见过有些人，他连教内的罪恶都处理不了，他整天说我要殉道我要殉道，最后发现一个娘们就能把他吓得半死啊！我见过这种传道人， 他教会里边就有那种娘们儿啊，淫妇，然后卖直销的，他都不敢说，他说他要殉道，你不是搞笑吗？啊，第八节，然后那位使者对他说：“束上你腰，穿上你的鞋。”他就照做，然后对他说：“穿上外袍跟着我。”他就跟着出去，但不知道通过这位使者发生的是真的，他以为是异象。后来那些人看到彼得来了，说他是疯了，对吧？说那个说传这话的人疯了，其实彼得自己都没有想到。彼得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恍惚当中的异象，是吧？是不是上帝有什么指示？然后穿越第一个和第二个守卫，就来到城市的铁门，那门自动对他打开。他们出来走向前走一条街，使者就离开了。这么严密的看守，好像没有人看守，就从这些人身旁经过，两个人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没有任何人有反应，这就是奇妙的拯救，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奇妙的好像不是真的，但确实是真的。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仆人，他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彼得就，这个说彼得就成为住在自己里面的，就他一开始他都觉得他自己魂都出去了，这时候他说他的这个意识回到自己里面了，他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派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和犹太这些民众所期待的，这不是异象，这是真实的。主必拯救他的仆人脱离仇敌之手，也不会满足那些属撒旦的人想要加害于仆人的那些愿望。主真的会这样。这些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也经历了很多的教会里边的魔鬼，那些假基督徒，那些作恶的牧师常常要害我们，但主最终把我们救出来，救赎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然后保罗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从一波一波的患难，从一波一波魔鬼设的网罗当中逃出来，是因为主他要拯救我们。若不然的话，我们早就灭亡了。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七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那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门外，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去对众人说：“啊，彼得站在门口。”他们说：“你疯了。”那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是惊奇。彼得摆手不让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怎样领他出监牢，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去往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来看十二节，说彼得呢明白这个事情之后，就往那被称为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马可被彼得称为他的主里边的儿子，他和他的全家，他和他的母亲尊重彼得，接待圣徒，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就在马可的家中聚会，这个祷告也是在他的家。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呢，那个接待耶稣。吃逾越节宴席的那个大房子就是他的家。使徒行传第一章呢，然后众门徒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也是在他的家里边。啊，这个马可啊，被称之为马可的约翰，马可，你会发现从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啊，保罗和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传道，是吧？而且《使徒行传》后边记载了马可在传道当中跑了这个事情，但是《使徒的书信》后来也记载，后来呢，保罗又重新啊接纳了马可，后来是马可也作为同工，也陪着保罗去传道，所以这《使徒行传》当中有一段关于马可的这个他成长，他在主里边是如何成长，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说竭力传道，他一开始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害怕的时候，啊。所以使徒行传在这里提到这个人，是为了记载他在主里面怎么成长啊，他过去那些缺点是什么啊。到这个你看这个腓利门说的时候，保罗说他是什么与他同工的马可啊，然后说那里有足够多的人聚集下祷告。这个足够多是什么意思？就说那个房间盈满了啊，装满了都在祷告。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同心合意的为彼得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使者去拯救彼得，而且这个事情呢对在场的人来说全部是见证，要坚固他们的信仰啊。然后彼得这个 在敲门的入口呢，这个叫罗大的一个奴隶呢就去开门。初代教会里面有稍微富有一点的人，也有这些身为奴隶的贫穷人，但大家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弟兄姊妹。罗大与所有人一样，都是敬畏神爱弟兄的，而且他也为彼得去整夜的祷告啊。所以说信主呢不关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钱财的多少，信乎只在乎你是不是敬畏上帝爱弟兄。只要你爱弟兄，你真的敬畏上帝，你所有的种族，你在任何的国家，你都是讨神喜悦，你都是弟兄啊。十四节，认识到彼得的声音啊，就因为这个太欢喜了，没有开门，跑回去去先报告啊，去报告，然后他们说你疯了。彼得一开始都没以为是真的，所以这些人更不以为是真的啊。但是众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就是神为众为神的教会成就的事情。说他却坚持有这事，他们就说这是他的天使。这个呢是犹太人一个传统，犹太人认为一个犹太人会有一个护卫他的天使啊，他们都是这样说的。所以他们不能相信这个神迹呢，就按照这个自己传统的那种理解去理解这个事情。说彼得持续的敲门，他们看着就惊奇，彼得用手示意他安静，然后把详细说明主如何领他出监牢，并说要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然后他就离开往别的地方去了。这就是对初代教会极大的安慰，因为第二天希律要搜索全城，彼得在逃走之前把这个见证做给耶路撒冷教会，他才走。就是说虽然经历极大的患难和逼迫，门徒有被监禁的、被苦害的、被杀害的，但是在这个患难当中，神绝不会抛弃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神会用奇妙的事情来成就他跟教会之间的这种同在，他也会听教会里这些仆人的祷告。这就是在每一个时代的事情，在今天只要你真的属于上帝，上帝也会这样对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雅各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耶稣的弟兄，就是曾经不信耶稣的那个他的弟兄。往上一点，雅各成为了初代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啊，初代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加拉太说呢，保罗提到他去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去耶路撒冷见什么？见主的弟兄雅各啊。雅各说，雅各是自称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啊。而且你看《哥林多前书》哈，主在复活之后呢，也单独显给了雅各看，就主在复活升天之后，是吧？也单独显给了这个雅各看，说末了也显给保罗，啊。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呢，雅各在圣灵的带领下呢，规范了那些外族基督徒要守的教训，就那四条，是吧？杜绝了这个奉割礼的人对教会的搅扰，也立下了。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教会的规矩啊，教会的规矩。再往上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的很，不知道彼得去哪里去了。希律找他却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出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到撒玛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在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拖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即惩罚他，他被虫所咬，就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所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看看这里，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白天呢，在那些士兵当中有了极度的恐慌，去推测彼得发生了什么，就是看守彼得的士兵啊。然后希律寻找彼得却没有找到，就审问那些看守的，然后命令把他们拖出，就把他们杀了。希律并不敬畏神，希律对所发生的这个神迹其实不在意。他为什么恼怒啊？因为讨好犹太人那个筹码没了。本来把彼得公开审判是献了一份大礼，但这个礼物呢被上帝摧毁了，他没办法实现这个事情。他最终只能杀了这些侍卫来泄愤啊， 所以说不要当魔鬼的差役，当魔鬼的差役用完了就会被魔鬼丢掉啊。然后呢，他从犹太下到撒玛利亚那里停留，说另外一方面，他对推罗人和西顿人极其恼怒，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他那儿说服伯拉斯都啊，就是管理王的寝室，就管理他那个，就跟后宫管理他的家的这样一个内臣啊，说要求和平，因为他们的地区呢是从王的地区被供应。希律呢就在选定的日子，穿上皇家的服饰，坐在审判的位置上，对他们公开演讲，然后那些群众大声呼喊说：“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我们来看这里哈，希律为什么会在彼得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离开他那个地方，他上凯撒利亚去？你要想这个问题，因为希律其实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搞权术的人，他所有的心眼子都在这方面。希律想通过抓捕彼得讨好犹太人，这个事情落空了，他也不会闲着，他就看看下一步有什么事能继续提升他的权利。你要注意在这里哈，虽然这个推罗西顿的人啊，希律恨他们，恼怒他们，但是希律为什么跑到那附近去了？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你以为他恼怒他们，然后他们来求他啊，求他这个内臣，其实希律当然明白这个事情，他其实心里边也想通过这件事情搞一搞关系，巩固他的统治嘛。政治家其实没有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像这个我们这些就是说直心眼的人一样，有时候恨一个人就是恨一个人，喜欢就喜欢，恨就恨，他不是的，他没有真正的喜欢和恨，他们只有利益。有利益的时候呢，希律和比扎都可以成为朋友，有利益的时候呢，希律也能接纳那些他恨的这个推罗和西顿的人。他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他就知道这个推罗西顿的人会来求他，因为他有东西能拿捏住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要从他那个地方得粮食啊，他来这儿就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等着你来求情的啊。他来这儿呢是让他们给他个面子，让他公开演讲得荣耀，然后推罗西顿的人呢好能够从那里得粮食，大家是各有所需啊，各有所需。好了，往上看，倒回一点，往上点，往上点。所以说你看这个希律呢，往上点，他在犹太人那里呢，他想得到那些好处啊被中断了，然后他就到这个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去做，他就是想就针对这个推罗西顿人呢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这些人呢来求情，然后他就特殊选了个日子，就是一个很荣耀的日子啊，或者是很重要的节气，然后穿上这个皇家的这个衣服啊，据说是银光闪闪啊，这太阳一照就有光，然后他站在那里就公开演讲啊，然后这个人呢肯定是有一些口才啊，然后这些群众呢就在那喊，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喊？就被谄媚他了。你看到这个这些人都是很恶心啊，就谄媚他，这个谄媚的连底线都没了啊，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就这样。23节说，主的使者立刻打击他，因为他不归荣耀于神。说然后有件事情发生了，他被虫子吞噬，然后他就断气了。你注意一点，第一呢，他被虫子吞噬然后断气这个事情呢，显明他是因为这个自以为神，因为接受人的崇拜遭的审判。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推罗西顿的人呢他是外邦人，但是希律是进犹太教的人，他是宣告信耶和华神的，他每年要在耶和华守节的，他对外也是讨犹太人喜欢，就是我是真信的。那么你知道犹太律法这个圣经说的很清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吗？那你做这个事情，你的最简单道理不明白，那上帝肯定惩罚你，因为你长久以来对犹太人摆出的一副面目就是我信仰上帝，我是吧，我尊重犹太人信仰，这就证明你其实不尊重嘛，对不对？ 一个人的对神的敬畏应该是在骨子里的，不会说有人喊你啊，你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然后你就飘起来，那证明你就不属灵嘛。我见过一些传道人哈，有人称赞他讲道讲得好，后来这人都飘了。我真的，我从起初传道，我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这是什么？这是他里边，他就根本他就有这种东西。他对上帝那个敬畏是假的，他搞政治，他跟人搞关系，这个事情是真的。另外一方面，这个人会死，也跟他之前逼迫教会、杀害圣徒有关系。这个人他死的是很奇葩，在捷信啊，在那里演讲是人模人样，咔一下子啊，疼得不得了，就痛苦的死去啊。据说历史上好像是有他里边就长了什么东西，然后立刻长什么，然后他是被活活疼死的，疼了五天，活活疼死的。这个事情啊，是对教会最大的安慰，因为他把眼做傻了，死也不能便，上帝也没便宜了他，让他极度痛苦当中死去。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会传到耶路撒冷的会。别的人不会把这个事情跟逼迫挂钩，那耶路撒冷教会人是知道的。上帝不但拯救彼得，然后让这个西语最后是生不如死，最后死的极其痛苦。据历史上说，活五天活活的疼死过去。这就告诉门徒，只要你真的是神的教会，你真正敬畏神，神不会放过任何去害你的人，不管他们是谁。你迫害一个真正的教会，上帝会在光天之下报应他们，让他活活疼死。愿神呢保守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的门徒。那些害我们逼迫我们的人呢，一定会像这个西律一样，神会光天之下报应他。24节，然后主的道啊，持续的增长，持续的增多啊。说另一方，说注意哈，说另一方面，就是这里呢，突然转向一个平行的事情。那个巴拿巴和扫罗不是之前去送奉献吗？说另一方面，巴拿巴和扫罗呢，从耶路撒冷完成了侍奉返回，就带着称作马可的约翰同去。在这里呢，在这一章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逼迫的，首先提到接待彼得的是什么？马可的家，是吧？然后到这里结尾的时候呢，这个马可被带走，这就是说上帝拣选了这个马可，他和他的家在神面前这种奉献、这种摆上啊、这种侍奉，是吧？他家接待教会、接待圣徒，上帝是喜悦的。然后这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他这个儿子马可就被神拣选，有这样一个福分，要跟神的仆人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去做传道，对吧？但是啊，他一开始做的不好，他一开始啊就受不了苦，受不了逼迫，最后就跑了，就跑了。这个事情呢是真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这个传道啊，很多时候呢，他在主里面需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成熟。尤其是像马可这种人，过去是家庭富裕，生活良好，他没吃过苦，所以说你看到他后来的时候，他的一些做法，其实可能他不是故意这样做，但是他就是受不了，因为这个传道的路是很苦的，传道路是很苦的，他受不了。所以说，人在基督里面呢是需要长进的。你的那些富贵病，你那些不能吃苦的毛病，你都要改。你不可能说上帝安排这个保罗、巴拿巴吃苦，你马可就是享清福，让人家都摆上，然后你往那一躺，弄个大腿往那一翘，人家伺候你。在神的教会没有这种事情，大家要吃苦都吃苦，要享福都享福，因为大家共为肢体。不然的话，主也你不然的话，你没法让圣徒尊重你。那保罗他就不尊重这个彼得，这个马可。到后来他尊重马可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保罗变了，是因为马可变了。所以从这时候起呢，使徒行传呢也把马可的这些事情，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走过那些弯路，也讲了出来。这就是说，通过最后见证这个人真的是悔改，真的是重生，真的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